看马太福音从第13章第一节看起，我来读。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像学者跟我们讲说，耶稣的生平里面最忙的一天。耶稣是很忙，忙到有的时候都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那么但这一天听说是最忙的，这天他讲了很多的道，也做了很多的事，然后在这天完了以后呢，他也又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去格拉森赶鬼啊。那么不过我们就不去看那些部分啊，就他出来，那马太福音在这里写的也有点生动啊，他出来是坐在海边，一般讲道的时候都站着的。今天我们是非常学习耶稣的哈，我们是坐下来，我坐下来，你们也坐下来。如果我们要完全像耶稣，就我坐下来，你们都能站起来啊。不，这只是让大家轻松一下。圣经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耶稣也是很累了，所以这样来描述他坐在海边，然后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各位，如果我们继续有人来，假如这个房间再来了20个人，再来30个人，那么可能我可能要坐在窗台上了，那么我可能要站在窗台上了。人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越来越多聚集，那么耶稣就上到船上去了。耶稣上到船上，为什么上到船上？然后这里没有怎么多讲哈，在路加福音有讲到说，耶稣就是呼召彼得的那一次，就他就请那个船主，就彼得和约翰，把那个船呢稍稍开离岸边一点点，因为这样群众就不可能再挤过来了。他就在船上，群众都在岸上，他就在船上跟大家讲，因为要不然太挤了，他没地方站了。很多的人，他就上船，然后就坐下，那众人都站在岸上。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讲，跟他们讲许多道理。我是非常感谢主让我学习哈，真的是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学习能力越来越差哈，常常需要一个环境里面好一点，包括像我常常很希望，如果我要讲那个音响要好一点，就是我不必花很多力气喊。可是一直到20世纪初吧，各位都没有麦克风。麦克风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9世纪末才开始有的，那么就扩大器。这今天很难想象了。各位，你能跟多少人讲话？如果在露天的话，你能跟多少人讲话？你看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很多人，甚至有说甚至上万人。那么到18世纪，美国那个有英国呢有名的布道家 George Whitefield， 那么他跟上万人在露天的广场，包括他的同伴卫斯理也是在露天广场，有的时候要跟上万人讲。那个 Whitefield 他的好朋友是富兰克林，就是美国的开国的元勋啊。富兰克林到死都不信主，但是他是他的好朋友。Whitefield 有一次在应该在费城讲道，那富兰克林也就去试过，就是试试看他的声音能传多远。我听说那个 Whitefield 的声音像小喇叭一样可以传很远。他说我走就是差不多方圆将近差不多1公里啊，就是有几万人，他在一个角落里面可以听得很清楚，这我很难想象。各位，我现在在这里讲，我相信外面那个如果窗子打开，在那个20公尺以外人恐怕就不大听得到了。就这样要吼叫讲这么久啊，是很累。过去所有的，包括你看那个罗马皇帝，我都不知道皇帝或者元帅出征之前跟那个军队啊，那几万人军队怎么发表演说，然后感动别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讲，用那个手举卷成那个纸卷成喇叭嘛，那效果也很有限。不，我在这里也是在讲到说，讲到很辛苦很艰难，在以前。那么这个辛苦艰难除了用力气以外，耶稣还要用很大的脑力，那我也非常感谢主，这都是靠着圣灵。各位，我只在这里讲，刚刚进来听到你们看到你们的状况， 我继续祷告，你们这儿缺少牧人，那么我们感谢主，邓传道，但是他也不是住在这边的，那么你们羊群真需要牧人来牧羊，一定需要。但是我们就现实出发，缺少牧人怎么办呢？那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牧羊，那么我们中间能互相帮助，包括刚刚信主的，包括刚才弟兄，我想他就单单讲到说我们很高兴的事，我自己就得到一些牧养，就是得到喂养啊，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弟兄他信主，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唱这个歌，我们彼此得到牧养，我们需要牧者。那么牧者的牧养的时候，常常需要我们基督教里面很注重讲道，讲道呢就很需要能够讲的人家听得懂，要讲的人家听得懂呢，耶稣就要用比喻，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这个是在神学里面，在圣经学者里面很喜欢讨论一个题目，就耶稣的比喻。那么我们今天也来看一下耶稣用比喻讲许多道理，注意两个字哈，一个是比喻，一个是道理。道理就是我们信仰的教义啊，今天为弟兄做决志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在他的店里面做偶像，那么他信了主，就是他接受一些基要的信仰的道理。虽然我今天没机会跟他讲，但是我感谢主，现在在这里也讲一下也很好。我们基要的信仰道理，我们基本的核心的道理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人，是我们得到拯救完全靠着耶稣的救恩和恩典。那我刚刚讲的说，我们基要最核心的信仰是三位一体，各位你们就不懂了，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什么呢？我如果要你们懂，也许在很短的时间不可能懂，但很短的时间要讲，我就会讲，比如说水有三态，固态、液态、气态，就我们就要用一些比喻来讲三位一体，或者用一些比喻来讲道理了。那么耶稣跟所有的人在讲到道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用比喻来讲，比喻就是用人人能懂的话来表达那个很深的东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做这个事，我们对小朋友也做这个事，大人也做这个事，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事。那下面你看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和比喻后面的道理是什么？比喻不是最重要，但比喻要把后面道理讲出来，道理是最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就在建在这上面。耶稣讲了好多个比喻，耶稣的比喻也不止在马太福音13章这里，在很多地方都有讲，不过这里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好，现在也许进入到我们今天主题了。他讲呢，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好，各位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心情蛮好的，我臭美一下哈，我看一方面门口吃的也很不错啊，那么一方面今天这儿房间很温暖，一方面我臭美一下，听说来了一个名牧师，大家心情都还不错。然后我猜我刚讲到那个刚才讲的那一段，你心情已经开始从兴奋到有点莫名其妙了，现在呢你更要莫名其妙，会很头痛了，你要准备开始头痛了。为什么耶稣用比喻或者用故事来讲道理实在不好懂啊？为什么这样？耶稣讲了好几个，第一个比喻，用一个比喻来讲道理，他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不知道你刚刚听完有什么反应，我猜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听了什么嘞，你还不知道自己听了什么，你现在再重新想一下，我简单讲一下，耶稣说 哦，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小孩讲故事的习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话，讲故事。讲故事通常的讲法，我不知道德文呢、啊，我们中文一开始讲的从前有个国王，从前嘛，那么英文都是 once upon a time。我不知道德文是什么，你们跟小朋友讲从前怎么样？耶稣倒没有讲从前怎么样，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其实有一个撒种的，这个话已经不太好懂了。各位有一个职业叫撒种吗？不会。如果是我今天讲这个比喻，我第一句话说有一个农夫，有一度有一个农夫 once upon a time， 从前有个，我相信希腊文里面有农夫这个字。耶稣为什么不讲农夫？耶稣为什么讲撒种的？各位，农夫的工作撒种应该算是非常小的。农夫的工作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收割的，收成的。农夫的一切耕耘撒种的都是要收成的，但他这里就讲到说有一个撒种的。他在后来解释这有一个撒种的时候，他也没有解释那个撒种的是谁，就可能你都可以去想哈、啊。反正他讲有个撒种的，那么有一个撒种的，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再讲农夫的耕耘啊、除草啊、辛劳都不在这些。最后勉强有讲到一点哦，可能也算重要的，就是农夫的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有收成。各位，这个故事你要不要继续编一下？有一个农夫他耕耘，你可以编很多故事，不必是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就讲一般故事嘛。有一个农夫出去耕耘撒，我们不说撒种，有一个农夫有一年他的工作完全被蝗虫吃掉了，他很悲哀，他就饿肚子，那年冬天就饿肚子，第二年他要卖你，你可以编一个故事出来。有一个农夫有一年他碰到了大水灾，发大水，以至于他的辛劳都去掉了。有一个农夫，或者你像机电一样，你也可以想一个故事。机电不能说农夫，但机电碰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正在收麦子。那个时候有讲到说，米甸人在以色列每次收麦子的时候，就有人来抢来偷。就你可以把有一个农夫，然后重点一般来讲，我刚刚讲的，不管是碰到了蝗虫灾，或者发大水，或者是有人来抢，都在讲到结果。最后那个结果他得到没有？收的庄稼够不够多？得到没有？可这比喻不是在讲这个，这比喻的确在讲到撒种。好，所以等一下，我们的重点不会在耕耘，我们重点不在施肥，我们重点不在浇灌，我们重点当然有提到最后的结果收成，有，这有。事实上他提的只有两点，一个就是撒，一个是收，他整个的是在讲这两件。不过他先讲的是撒种的。这个撒种呢，当然你可以马上讲这撒种可能是两个人，一个是指上帝，一个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出去传福音撒种。好，他说撒种，哎呀，这我们从台湾来的，我相信在德国的或中国大陆来的，除非你是乡下来的，否则你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的小孩懂不懂什么叫撒种，什么叫农夫。我曾经有一次带一个小朋友在美国的时候，做就保姆一样，带小朋友要讲故事啊，我就讲那个杰克的那个魔豆的故事。我说杰克有一次带着一只母牛， once upon a time 有一个 boy 叫 Jack， 他妈妈叫他牵一只母牛，一个 cow。 那个小朋友在美国，那小朋友就问什么叫做 cow 啊，什么叫母牛啊。各位，他在城市里长大，他知道什么叫 iPhone， 他知道什么叫 computer，他知道什么叫汽车，他不知道什么叫母牛。 就我就在想了，各位你怎么跟一个小朋友讲他没看过母牛怎么说是母牛呢？我就说，哎，你有没有喝过牛奶啊？我就想从牛奶讲到母牛嘛。他说我喝过啊。他说你，我就说你知道牛奶从哪里来的？他从商店买来的，所以他不能懂。我现在讲耶稣讲的啥种比喻，用今天来讲，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他会用不同别的方式来讲，因为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懂撒种是什么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讲教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我们一方面讲永远不变的道理，一方面我们讲常常变动的比喻。耶稣今天讲可能会用网络来讲，耶稣今天讲可能会用欧元危机来讲，耶稣今天讲可能会用别的来讲，总之他要讲的是你能够懂的。我们讲的永远不变很深的道理，譬如说三位一体，但是我们常常是用比喻来说明，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好，撒种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懂，不过我想我们大是成年人多少还懂了，把种子撒到土里面，但是我们台湾来的呢恐怕就也不懂了。因为我们在台湾撒种呢，没有耶稣讲的这个情形。我们在台湾种的，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都种水稻，其实好像撒种我应该没有看到农夫撒种过。那么我记得的不错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种稻子的农夫大概是把先有一个很小的一片田里面，在那个田里面，那个也许可以算撒种吧，就让那片田里长满了苗，种撒内，然后广大其他的田呢不是用撒种的方式，是那个苗或者是秧长大了再把它拔起来再插到不同的地方。就我们种是这样种，种稻子的，我们从小看是这样。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怎么种稻、种麦、种高粱、种玉米，我不知道怎么样，也是这样。如果是美国的话或者澳洲那些地方呢就不一样了，他们撒种是机器撒种，他们撒种可能是用直升机撒种，是机器来耕种的，所以那个都跟耶稣讲的不太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上帝永恒的道理讲出来的时候，包括比喻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把那个重点用现代人能听得懂的话来讲。好，好了，我们不懂，但看文字应该还能懂。在当时撒种的方式，哎，我从台湾来的，我小时候不懂，因为我没看过这种撒种的方式。可是我不知道世辉你们家在越南那边以前是怎么样撒种的。我有朋友从辽国来的，听说辽国也是鱼米之，辽国叫老窝，他在老窝那里长大的。他说我们那里啊真是鱼米之乡，他还没有用鱼米之乡这四个字啊，就很富裕。他说我们在那个河旁边啊，也从来没发过大水，水那个土都肥得不得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撒就不管它了，就是一撒没有什么插秧这些过程，也不要施肥，它就自己会长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非常富裕，没有什么害虫，没有什么东西。他说老挝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他说我们好富裕，就一撒。他说农人辛苦，那是你们中国农人辛苦，他说我们农夫很快乐的，我们坐半天下午都可以在坐在那个屋前聊天的，然后工作半年就可以吃一年，很舒服的。在巴勒斯坦大概不是这样，反正耶稣就讲到撒种的时候，他就说这天女散花一撒，撒出了四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落在路旁，我猜那个路呢，也就是路跟田呢几乎不太分的，只是路带干一点，人走的多一点，那么落在路旁，所以种子落在路旁就很显眼，有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这个吃得干干净净的。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这我都不懂啊，我不知道土不生发苗很快，这个有没有科，有没有那个农夫道理，耶稣讲应该都是真的，发苗最快，但是出来日头出来一晒没有根就干了。第三种，这天女散花这么一撒，撒到荆棘里面了，荆棘长起来就把挤住了。最后一个落在好土里面就结实，然后就100倍60倍30倍的。然后耶稣下面讲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估计就是有人不在听，有人啊开始打瞌睡了，有人开始讲话。为什么会开始打瞌睡？为什么讲话？等一下你会看到，因为耶稣讲的实在太无聊了。耶稣讲的话，我刚刚已经讲，你们来听可能本来很兴奋，后来听越听越莫名其妙，我以为听到什么伟大的这个讲道，结果没有什么嘛。耶稣是应该是整个那天道讲完了门徒才来问他，但是马太的写法就是把这个比喻一讲完门徒就来问他。在其他的比喻耶稣讲完了以后门徒都没有问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特别讲第一个比喻讲完了以后，门徒好像还不想等他讲第二个第三个就来问这是什么意思。门徒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其实耶稣可能，门徒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夫子啊，您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就你这比喻很无聊哎。各位，我今天换成今天，我今天如果说，各位弟兄姐妹，我有一篇重要道理，我从台湾来就跟你们讲哈，我是名牧师，我有很重要道理，你们好好听，我在台湾讲的演讲费1个钟头1000万的，所以你们好好听哈，今天不要你们收你们钱，吃一块点心就可以了。注意听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你们有人衣服穿的很多，有人衣服穿的很少，有人衣服穿的不多不少，完了就走了。各位你们就莫名其妙，我今天有人衣服穿的多，有人衣服穿的少，有人穿的不多不少，这有什么值得讲的？还是台湾来的名目讲这个话，有什么值得讲的？耶稣讲的道也是这样，他说，哦，有一个人出去撒种，这每个人都知道，你去撒种会有不同的结果嘛，撒在被鸟吃掉的，被草被挤住的，被晒死的，然后有的撒在好一点的地方就长得很好，这有什么微言大义？这有什么值得讲？所以我猜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就说，夫子你这比喻有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哎，听不懂不是太难了，听不懂是太浅了，好像里面没什么道理一样。好，各位下面就更难咯，我先问你，各位放松你的脑袋看看你能不能想清楚，我如果讲到，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如果讲到讲很深的道理要你们明白要你们有兴趣，我就用一个故事或者用个比喻来讲，这个用比喻或故事让你明白那个道理。好，我换一个另外一个比喻，你今天跟儿子讲，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都会用的，我们跟儿子女儿讲，儿啊女儿啊，你们将来长大，你们现在开始都是一定讲话要诚实哦，不要说谎哦。我觉得这大概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父母对小孩教的第一件事，大概第一件事教小孩不会叫你不要杀人嘛，不会叫你不要强奸，小孩根本不懂什么叫强奸，也不要叫你，你不会说叫你不要贪污，他也不懂什么叫贪污，但是会跟他讲不可以说谎，要说真话，因为父母怕小孩从小就骗他嘛，所以就然后从小就学讲真话。那通常呢我们跟小朋友讲要讲真话不要说谎，那个叫做道理，那个叫教训，但是小孩会不会听呢？ 他不一定会听，于是我们就要用个比喻来讲，让他明白说谎是错的，讲真话是对的。通常我们用什么比喻呢？从前有一个牧羊的孩子，狼来了。啊，对呀，你都知道狼来了。我们用狼来的比喻，用狼来的故事来表达一个不要说谎的道理，让小朋友听了觉得说，哦，不可以说谎，说谎最后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或者不可以说谎，说谎的结果就是你的话最后没有人相信，说谎结果是害自己，又是没有人相信你的话。这个我们当中学哲学就是为什么不要说谎，一个是因为那个违反我们自己的原则，这是康德的观点，一个是我们说谎会有不好的结果，这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反正就是你看一个比喻，其实微言大义很多，就你要用个比喻来讲。妈妈，你今天为什么跟我讲狼来的比喻啊？应该你听得懂的意思就是，妈妈希望你将来长大不要说谎，要说真话。好，我们再说，各位，你们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了，有多年的基督徒了，你很熟悉这个比喻。你现在想想看，不要回答我，你现在想想看，耶稣这比喻是要我们干嘛的？不要回答我，我先给你答案。看起来耶稣这比喻没有叫我们做任何事，没有叫我们做任何事。你看那个比喻里面，你记得耶稣这比喻里面他没有讲，有的他没有讲说，所以你们以后撒种务必要把种子撒在好土里，不要撒在坏土里面。耶稣没有讲这样，耶稣没有做这个结论。如果做这结论，应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包括第一圣的弟兄姐妹，你们以后出去传福音，不要跟那些不想听的人讲，要跟那个土地柔软的人讲，要撒在好土里，将来他可以做牧师的，将来他会奉献一个月奉献十万二十万的，将来他会在教会里好好服侍的。不要跟那些哈信了耶稣以后随随便便的，那个是那个是没有价值的。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讲说，就撒种的比喻，他没有讲说，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叫你们哈，以后去撒种之前呢，先要把田里的那些荆棘啊，把它除掉，也没有这样讲。那么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就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教会要有希望，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好土，听了主的话就能长大。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些荆棘，有一些坏东西在那边，那些坏东西呢，那些不好好听到的，不好好顺服的人，我们要把他赶出去，这样教会才能够复兴啊。耶稣没有这样讲，有把种子撒到荆棘里面的，他没有说你要把荆棘除掉，他也没有说你要把种子勿要撒到好土里面，他也没有讲，他结论里通通都没有讲，他也没有讲到说，他说有的撒在那个石头地上，他也没有说你们注意以后一定要把教会里的石头挖掉，要不然就白撒了。他也没有说，譬如说有的人说这里的飞鸟就是指魔鬼，就是飞鸟来吃尽啦，说飞鸟就是魔鬼。那么耶稣没有说门徒啊，以后听好，以后你们在教会牧会的时候，牧会之前呢，先要注意看一看，在我们这华人教会里面有没有魔鬼，这魔鬼会来专门吃我们这些鸟的啊，吃我们这些种子的，我们要准备很多的网和弹弓把这些鸟打死。耶稣也没有讲，耶稣在这比喻里面没有说你们要有很多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啊，就是有很多的网罗可以把鸟抓到，他通通没有讲。那他讲这比喻什么意思？好，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这比喻什么意思，好像你都知道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好像不大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实在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意思，所以门徒就来问耶稣，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讲？你不如就直接讲道嘛。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为什么用比喻，为什么用故事，我为什么跟我的小孩讲道理要讲一个比喻，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狼来的比喻，我为什么要？因为要让他明白嘛，因为这样小孩比较容易听得懂嘛，让小孩比较知道说谎的不好，让他明白愿意去这样做。各位，现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是，耶稣说为什么要用比喻啊？用比喻就是叫他们不明白。马太福音13:11，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各位，我们看一看圣经啊，所以我刚刚说我们能够一起看是很好的，如果你不要马虎，就稍微仔细点，一个个字一个字看，你真觉得很麻烦呢。耶稣在这里好像很奇怪，耶稣讲道的目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哎呦，耶稣很没有爱心哎，为什么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呢？然后这里有两个我们造成的问题，一个是耶稣怎么会不叫别人知道天国的奥秘？如果我们讲再简单一点的时候，耶稣要人家听不懂福音是什么？怎么会叫人家不要听懂福音，要叫人听得懂嘛？然后耶稣就是好像不要你听得懂，如果再讲难过一点的话，就耶稣好像不要人家得救，只叫你知道，不叫别人知道。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跟我们的信仰好像也是相反的。12，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12这句话什么意思？凡有的还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各位，这句话意思简直就在鼓吹资本主义嘛，鼓吹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我只是用这样术语来形容一下。耶稣讲这句话就是，上帝做的事就是锦上添花，上帝绝对不会雪中送炭，不但不会雪中送炭，雪中还会夺炭。你已经有了，我就再给你。那么我们用最最最资本主义话，就你有钱我就让你更有钱，有钱的人就越来越有钱，富二代就会富三代富四代，你已经穷了。耶稣真没良心啊，你穷了，耶稣要叫你的儿女更穷，凡有的还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你现在有的都要夺走。各位，你说不是这个意思，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请问你什么意思？然后你这又在想到说，这个比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话跟上面比喻有什么关系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这跟撒种撒在哪里好像没有关系嘛。然后我好像我们可以了解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主的做事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不一样哎。好，我现在一定要稍稍有一些解释，要不然你们听不下去了，很受不了。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其实耶稣说这话，我相信你想一想的话，你就能发现这个不是什么掠夺式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这个世界上什么锦上添花雪中夺炭啊，不是。耶稣讲的这个现象，其实你在教会里最看得到。什么叫做耶稣讲的现象在教会里最看得到？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已经有的人。一个人有，就一个人对上帝爱，一个人心里有信心， 一个人心里对上帝渴慕，你有的话，通常越有就越多。或者我这样讲吧，越爱主的人，他就会得到更多主的祝福，然后他也会越爱主。那另外，对福音、对主没兴趣的人，常常就是越离越远。当然，这个我们很希望在生活中能改变，但是我觉得在生活中这点很多，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人，我希望正面的我看过，我希望你们都是，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已经有基督了，我们因为谦卑受教渴慕，我们越有圣灵，我们越有主的话，我们越有圣灵的果子，我们越有上帝给我们良善，我们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愿意追求。那在生活中你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是一开始就不想听，然后越听越不想听，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好，所以这个其实并不难了解。然后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也可以有一点了解。就是什么叫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就听到的时候，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在讲的这篇道嘛。耶稣讲的道有隐藏吗？有对任何人不讲吗？没有啊。耶稣是正，有那么多人来，耶稣正好就像撒种一样撒出去，他可没有专门撒在好土里面，他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不知道谁是好土谁是坏土，他就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人都讲。对不起，就跟我今天一样，我可不知道你们哪一个人好哪一个坏，以至于我专心在跟某个人讲，没有，通通在讲。各位，你再看一看谁是好土呢？谁是有了然后继续给他的呢？我觉得就是门徒。哎，门徒听到了有困惑，他就继续来问，这就是凡有来加给他。每个人都有一篇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刚刚讲的比喻。那个心中没有圣灵的人，没有被神感动的人，他听了，哦，很无聊，今天白来了一趟，很无聊，就走了。那个心中有主的人，就是这些门徒，他们就不放过耶稣，凡有的还加给他，是主加的没有错，但是从人来看也是他们自己有渴慕的心，他们要继续来找耶稣。各位，我今天来这里 Gison 我已经有这个经验了，这我到周弟兄是到他们的店里去啊，去他们请我就是除偶像，然后偶像除了，他们会说，哎，牧师还有一个请求，他们还希望我做另外一件事，为他们的房子祷告。可我就心里非常感恩，这就叫做凡有的还加给他，他还会要。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希望我不是自己臭美，也不是自己自我膨胀，如果有人在我讲完道了以后，我是有点自作孽不可活，有人在我讲完道以后说，哦，牧师啊，我还想再听，那我为你再讲一场。当然我不会了，就是我们时间已经排满，但是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就是你对主会渴慕你就会得到，你对主不渴慕你就得不到。你说我很渴慕，哎，各位，这就是问题。我今天跟周弟兄，因为他刚刚信，所以我也特别讲，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已经得到上好的主，我们只是希望我们以后继续更多得到主，但你要得到更多的主，要走十字架路，也就是你要得到这更好的，每一次都是总要经过一些艰难，那些艰难是我们肉体不愿意的。对，所以姐妹愿意这样，我非常高兴。然后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上帝是大大的张口， 甚至有的时候有人喜欢这样讲，我们绝不放过神，不让他走，就是抓着他不放。我们就是不断的，当然我们抓住他不放就是继续要信啊。各位，你们以后都会碰到一些事情，包括信耶稣，在教会里，在世界上会碰到一些艰难。很多人就是碰到艰难啊，那我不要信，很麻烦。这些门徒他们来问耶稣就已经表达一件事了，他们心中有，以至于别哦，这样真是好累哦，好无聊哦，听了一个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真是很疲倦。哎，门徒就会来问，他就会来问，他就会对真道有更深的渴慕。所以我们从神来讲，神预定计划一切，从人来讲，神的预定计划是人自己咎由自取或者福由自争。你愿意去追求，神就继续给你。好，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啊，好不容易，我刚刚讲完这一段，我现在都出汗了，用这么多力气讲了一点哈，也许你们懂一点，我好不容易讲的，你们能够懂一点耶稣的话，耶稣又把自己的道，耶稣又把自己的戏台，自己搬石头扎自己的脚，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用比喻跟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听不明白，这个我们能懂，我刚刚已经讲过，用比喻讲，用浅显的比喻讲，用故事讲，就是直接讲大道理，你听不懂，所以因为你不明白，你不懂，你搞不懂这个深奥的道理，你不懂，所以我用很浅的话来叫你明白。但是耶稣的解释，耶稣引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话，哎呀，却让我们又很头痛，因为这个是旧约就有，新约耶稣也讲，保罗也讲，使徒行传也讲过的一句话，这个话就是我们看是看见，听是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然后大家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下面的恐怕这个有两种意思，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翻恐怕，就这些百姓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那个恐怕呢，可以把它了解成如果他们看见听见呢，他们会悔改，我就医治他们，如果。但恐怕呢，可以也照字面，这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在这里我觉得翻的还蛮恰当的一个地方，恐怕就是恐怕，不是如果，恐怕就是上帝恐怕他们回头，我医治他们，也就是各位对不起了，真难听了，上帝就不要医治他，上帝就不要救他，上帝就要讲一些道叫他更不明白更糊涂，然后觉得哎，好无聊，我不要听了，好，那你去死掉算了，你下地狱活该，是我让你听不懂的，是你自己不想听的，然后自己不可慕，但是我也故意讲一些难的话，恐怕我就不希望你回来。各位，这个有没有例子呢？有啊，旧约的约拿书就是这样，约拿是一个先知，神要他去尼尼微传道，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是约拿的敌人，他不愿意去那里传道。虽然约拿书没有用这个字，但我就用这个字，约拿不愿意去那里传道，恐怕尼尼微人听了他的道就悔改了，上帝就赦免他们了，那尼尼微人就不会死掉了，那约拿的国仇家恨就不能报了。约拿最希望这些尼尼微城的人继续作恶多端，被上帝消灭。 各位，就好像，对不起啊，我不是要谈政治，但是就好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非常爱国的民族主义者，非常爱国，恨死日本了，杀光小日本，然后你正在说这话，神跟你说，你去日本传福音，叫他们悔改，然后叫他们得救，然后叫他们能参加教会，你们变好朋友，叫他在天上看到都是日本人，日本弟兄姐妹，恐怕你就会说这句话，我不要去，我就是恐怕他们会信耶稣，最好他们继续作恶多端，神再丢两个原子弹在他们身上，炸得我快快乐乐的。哎呀，你说约拿会这样，或我们民族主义会这样，可是耶稣会这样吗？以赛亚书神会说，我就是不想让这些小，让这些老百姓得救，我恐怕他们听懂了会悔改，我恐怕他们，我不要医治他们。各位，这我刚好不容易花一点力气解释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我们自己需要渴慕的心，好不容易我们懂了，现在又把你破碎掉了。哇，上帝这么坏，上帝不需要人得救啊，恐怕他们，免得他们。好，所有圣经里面的问题都可以有解答，我们不一定都会解答，但我们讲了你也不一定服气。上帝所做的每件事一定是充满了美善的，一定是对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解释，我就这样解释，在以赛亚书里这样讲，有一点复杂，不过我把简化的讲。神对以色列有的时候好像没办法，怎么叫有的时候好像没办法，就以色列这个民族呢非常的顽梗悖逆，那么对主一直没有坚定的信心，以至于日子一好过一点就忘记上帝，然后上帝有的时候就给他们一点打击，在打击当中他们就悔改了，归向上帝，但是没有真的悔改，就等到艰难一过了他们又忘记了，那么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各位，有点像嘛，假如你老公在赌博，你气死了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床头金尽又回来了，你说啊，看你回来了吧，好吧，就再接纳你一次，结果他回来了，过了好日子了，他又出去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上帝好像到最后就说，我不要你回来了，我不要你悔改了，不是神不要我们回来，也不是神不要我们悔改，而是我们的回来，我们的悔改，或以色列的悔改不是真心的，只是说哎呀，我在外面现在没路可走了，就回来一下，希望老婆接纳我，让我再有点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再有点吃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真的愿意回到上帝那里去，我只是哎呀现在很艰难，就求问一下。神对以色列到最后就这样，我不要你们再悔改了，我要你们很刚硬硬下去，因为其实当然神是希望他们悔改，如果讲得清楚一点，就我不要再跟你们来这一套表面的悔改了，我要你们从心里悔改，我不要再有表面的悔改，你一回来我就接受，我就要让你们心硬，心硬到我很火大，然后你们亡国被掳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痛定思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悔改是真实的。不过在这里以赛亚书还没有讲，以赛亚书要讲的就是说，我不要你们再有那种虚假的悔改，我不要你们有虚假悔改，我让你们心意嘛，就是你们即使床头精进了也，你们也不想回来，这样可以有一天让你们在外面痛苦到最痛苦可以回来，有点像浪子。各位，浪子回头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时候，他有钱的时候他不回家，他不会回到父亲那，他任意放荡的时候不会回到父亲那里，浪费资财的时候他不会回到父亲那里，他甚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他也没有回到父亲那里，他去替人家养猪他也没有回到那里，回到神那父亲那里，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是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回去了。各位，你不要逼着上帝要把你逼到这个地步， 神不希望逼我们到这地步，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悔改都是，哎呀，我一时有什么困难，所以来回教会一下。我在教会里碰到，真的很遗憾，也碰到这样的人，就他对神的信仰始终我不知道有没有，有困难的时候来教会了，困难一解决又不见了。各位，我们每个人，包括我，都有点这些毛病了。就我们难的时候，祷告都迫切一点，等到难关一过，祷告又不迫切了。那我们就很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至于这样。在这里，就是你不要逼着上帝跟你讲一句话说，我不医治你，我怕你回头。其实不是怕你回头，怕你有只是半吊子的回头。你半吊子回头，我就哎，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帝很爱你，即使知道你不是真的悔改，哎，你既然哭哭啼啼，好吧，就医治你，结果医治你回去，你又跟以前一样。所以上帝说，我不要这样做。在旧约以赛亚就有这个预言，如果以色列一直回头都是半吊子，神说我恐怕你回头，我不要你回头了，我要你心硬到底，好叫你床头精进，一切都绝望，使你有个真实的悔改，我才医治你。好，一直到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也都有这样的含义，就是神其实是乐意爱我们的，不希望我们受到任何的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顽固顽固顽固顽固，上帝到最后就会好像把我们丢弃，但是如果把我们丢弃，我们会悔改的话，真心的悔改的话还是好的。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各位，这些门徒就是有福的。各位，我也希望不是说你们呢，你们和我都是有福的。我不是说你要一直抓住康牧师不问他，不不不，我也很需要休息，但是我是在说让我们一直抓住主不要放，我们一直要认定主是唯一有福的。门徒犯很多错误哦，各位，耶稣的门徒得罪主非常多，不只是犹大卖了耶稣，哇，那是不生在世上倒好，彼得啊、约翰这些人都是曾经有过软弱、辩解、不认主等等这些事情，真是。但是我们感谢主，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有软弱、灰心、不想服侍、不想信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看圣经也不想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都有。但是如果神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我们就始终还会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会怎么样？听不懂，还是要来问。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都有福，当天每个人眼睛都有福，每个人都看到耶稣了，每个人耳朵也都有福，每个人都听到耶稣讲了。但是耶稣为什么说门徒，你们的眼睛有福，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你们有一颗心会继续的来问，继续来渴慕。好，第十七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很多人想要看你们所看到的，这话如果就字面来讲也有这个含义，就是以色列人好多人想要看到耶稣。你可以说从耶稣以前的每一个世代的义人、神的儿女都盼望看到耶稣，都渴望，就是他们不知道耶稣，但他们都渴望得到上帝设立的弥赛亚，每个人都渴望。很多人，那些人虽然没有看到耶稣，没有听到耶稣，我们也非常感谢主。你只要有在，包括在旧约这些人有信心，他们仍然得到，他们凭着信心仰望、渴望。但是门徒那时候真有福，2000年来、几千年来，甚至从亚伯开始，大家渴望的。他们看到，他们听到。可是各位，我们这句话再回到我刚刚讲的，当天在场的哪一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应该都是有福的。可是看到、听到了，没有在你心里产生一个对主的渴慕和信靠，那不但没有福有祸，因为你的罪更大了。你听了这么多反而不信，那就更罪更大了。所以耶稣很高兴你们愿意来问。好，你们要听这撒种的比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18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看起来耶稣应该这样讲，你们当听这撒种比喻的解释。可是耶稣只讲你们当听这撒种比喻，他们已经听过了，就是你听过了要继续听，你听过要想得更丰富，听过的要有更多的明白。我看圣经包括这段经文，就像当中很多基督一样，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我们最早就开始听见耶稣比喻里的一个，所以我听过这个经文，看过这个经文，讲这段经文，我想已经是上百次了。可是包括我今天在这里讲，现在在这里讲，我觉得我都好像是重新再听一次，以前听过的几百次，讲过的几百次，都有它的作用，都有它的造就，都有它的好处。但是今天让我再听的时候，我又觉得我领受到了一些很奇妙的道理，而且是跟各位一起领受的。如果明天我要到法兰克福，我不会讲这个，但如果我也讲这个，如果我存一个敬畏的心，我相信我还是会有领受，领受的基本的都没有变，但里面的丰富却越来越多。你们刚刚听过，你们现在愿意来问，我就再满足你们再来解释。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那你看这段经文，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如果你看到只是说恶者把撒在我们心里的道夺去的话，你只看到这个的话，你应该忽略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凡听见到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哎，各位，请你再想想看，耶稣讲这比喻，听见听天国道理，就是包括啥种比喻，不明白的，谁是不明白的？我看那天应该有很多人不明白。我看那天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最清楚不明白的就是门徒，因为只有门徒来问呢，什么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或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听见不明白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我们可能很多事，对很多经文生活中发生的事我们不明白，这并不是坏事。可能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笨，可能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有罪，可能我们不明白是因为讲的人讲的不好，但我们不明白不一定是罪恶，因为门徒也不明白。当门徒不明白的时候，他会继续渴慕求问神，这就有福。反而是自以为明白的，或者觉得哎呀，耶稣讲这也没什么嘛，就不管他了，也不珍惜了，那他的道就被夺走了。我们心中不明白，我们却愿意继续去明白，那就从撒旦夺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了。我们非常感谢主，恶者常常把那个种子夺走，但是我们也把它再夺回来，就我们继续去寻求神，渴慕神，带着信心。那同时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神的道理能够明白。这当然就是牧师很重要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自己要用功的地方。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对神的道，我们求主让我们能明白。当然整本圣经有很多地方我们始终不明白，也有些地方我们以为我们明白，后来又不明白了，也许我们已经明白了，后来又明白了更多。总之我们继续在悟性上对神的话要能够越来越明白，这是美好的。不明白，如果你一直让他不明白，而且这个不明白让你对上帝的道越来越忘记，那就被夺走了，那是很不幸的。第二种，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在这四个比喻四种状况里面，我以前会觉得尤其第三种是教会里基督徒的普遍现象，就是我们听了道，然后很多忧虑让我们不能结果，但我们还是得救了。不过我现在再看看，我觉得这撒种的四种情形下只有最后一种是得救的，其他三个都是，起码耶稣的意思是负面的，他听到欢喜领受。哎呀，这我们也要求主怜悯啊。有人听到听了一直怀疑，一直没有信啊，像我们今天周弟兄一直没有信，但是他现在就欢喜快乐领受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你怀疑的时间，没有接受时间越短越好，我希望你接受的时间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越深入越好。但是我们也从这个比喻来讲，我们希望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从中国大陆来常常有这句话嘛，久经考验的、我们需要能够久经考验。信主的过程中很多的考验，很多的磨练，那别的久经考验你们听了笑一笑，也许觉得那是陈腔滥调，不过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主会不是考验我们，主会借着各样事磨练我们。那个考验就是未到会遭患难或受逼迫。如果你在因为信主的患难或逼迫当中啊，你可能你看这经文会说，哎呀，我今天在德国可再不会为道受逼迫了，我当年如果在中国信耶稣，或将来要回到中国，我信耶稣可能会为道受逼迫，因为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不是那么友善。哎，我在德国好多了，感谢主，如果有一天到美国也很好，我如果到台湾也很好。各位，就某个意义来讲可能是对的，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又是错的。你在共产国家或者穆斯林国家，你信耶稣可能会受到逼迫，可是你在美国、在德国、在其他国家，你信耶稣会受到其他的逼迫，也许其他逼迫就是底下讲的那些经济对你的挤。事实上我自己一直觉得，可能各位也知道，中国大陆基督徒在这么多的逼迫当中，教会得到更多的正面的增长，而你在德国在美国因为很顺利，教会反而受到更多的亏损。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平安稳妥当中继续成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在艰难中才能成长。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听了道欢喜领受啊，你在教会里面然后听了觉得很舒服，或你在教会里面人家都对你很好，然后碰到一点艰难就退后就跌倒就不信了。这一点其实你讲共产主义和讲基督教真的很容易连在一起比喻，就是我们你是不是真信？有人说基督教真的信基督教的，就真的是在信了以后会受逼迫的人，他不是为了一点舒服的日子来信，他真的是认为知道这是真实的。也有人说共产主义，有人说今天中国根本没人信共产主义了，尤其越高的官越不信，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有人说你真的信共产主义，那是1949年以前的人如果信就真信，因为那时候如果信就要会被杀头就怎么样。我倒也不敢这样说，我不敢说信了共产主义日子很舒服就不信，就不是真信。我也不敢说你信耶稣一帆风顺就信，这我不敢这样说。甚至我要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祝福我们的，主是要我们有永远的祝福的，包括今生来世，包括金钱，包括寿命，包括生活，包括家庭，主要我们有这些祝福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碰到困难了好像主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信了， 我们务要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最宝贵的，我们不为任何理由把这个信仰丢弃。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在未到受了患难逼迫的时候不会远离上帝，不会不信上帝。我们会有怀疑或动摇的时候，但我们希望我们信得更坚定。各位，这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也是觉得，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常常就在艰难的时候有真正的信靠，那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有些人在艰难中受了患难或逼迫就跌倒，注意这里是为道，就是你是为福音的缘故。其实我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最容易在教会里跌倒，就不并不是说他为了赌博后来不信主了，也不是看色情网络后来不信主了。很多人不信主或远离常常是在教会里为了福音的缘故，有的时候他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觉得受委屈了他就不来了。各位，这些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避免。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种跟刚才差不多，看起来好一点，就这种人呢就是有很多思虑钱财的迷惑。基督徒不是不要去思想，我们为自己的儿女，你为你的生意，为你的未来，为你儿女的未来思虑思想，这个不是坏事，甚至好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会去思想会考虑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思虑。另外一个就是钱财的迷惑，也不是说钱财不好，基督徒千万不要虚伪。各位，钱财好得很，如果你觉得钱财不好你多给我一点，我很非常乐意。钱财没有不好，但钱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就迷了我们，迷了我们就觉得有钱万事足，有钱可以不要上帝，有钱可以为钱可以不择手段，就把钱看得被钱迷住了，钱取代了上帝，或者钱让我们觉得钱就是神。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大人小孩多半包括牧师包括教会的负责人，因为你会经验到，你知道你没有经验想得到吗？各位，没钱很难办事的，包括教会的圣工，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钱，但是不管是我们需要钱需要学问需要知识需要一个教堂需要一个好的教育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合理的。你务必要知道我们最需要唯一需要的上帝，有上帝，哎，我们刚是不是刚唱的有首歌是小敏写的嘛？有主就够了，有这句话吗？好像刚有，这你要小心唱啊，有主就够了，不是说有主啊，老公你给我滚吧，有主女儿你走吧，有主钱都丢掉吧，不是这个意思。有主就够了，其实是就是主在一切的事上是我们的主宰，包括钱财包括儿女包括丈夫妻子，我们不做任何人的奴隶，我们是自由人，我们也不让钱或者情欲来做我们的主控制我们，我们不让我们的脾气来控制我们，我们也不让别人的起伏来控制我们，我们就是听主的话，主是我们的主，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主的圣洁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们不被恶所胜，以善胜恶，因为主在我们里面。钱财不是我们的主，美丽不是我们的主，虽然这些东西都很好，有的时候因为有压力我们就不信上帝了，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有引诱我们也就不信上帝了，压力叫我们恨上帝，引诱叫我们忽略上帝。那么总之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常常把道挤住了。我们华人容易被两个东西挤住，这里讲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钱财的迷惑华人是很容易会被迷惑的，这你我都知道。世上的思虑呢常常就是儿女。各位，我没有说不要爱儿女，我更没有说不要花时间在儿女身上，但是我们常常因为为了儿女，儿女是这么大甚至胜过了上帝就成为我们的神，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管教他，我们常常就是 一方面我们对我们儿女要求严格的不得了，其实呢严格是自私的，就希望他出人头地，成绩好一点，光宗耀祖，这是自私的，不是为他好，是为我的面子好。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容易宠坏他，不知道怎么样管教他。好，这都是世上的，有的人被权，有人被名，有人被利，有人被色，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我们千万要避免不要不明白，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等等，然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有患难有艰难有思虑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更有信心，明白主是掌权的，信靠主是掌权的。这就是最后这种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这明白我们也一定要跟圣灵连在一起，包括圣灵让我们听得明白，包括圣灵让讲的人讲得清楚。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保惠师，他会带你们明白或进入真理，那么圣灵的光照才能让我们对主的慈爱怜悯恩典能力有更多的明白，让我们对自己的罪恶有更多的明白，软弱更多的明白。我们需要有上帝的道和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人生活就丰富了，就越来越丰富了。好，所以刚刚我问的问题，我其实在讲的当中已经有答案了。从人来看，出去撒种，一切就是一个偶然，风把你吹到哪里就在哪里。从人来看，你出去撒种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事实上也是不同的结果。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不出去传福音，在教会里传福音，或者在教会里服侍，或者全时间服侍，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同样教一般的儿童主日学，每个小朋友都爱，他们都听到一样故事，有人就是成长的比较好，有人就是不好。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我教小学一年级他很不好，就断定他这一辈子都不好。同样的，就不能因为他一年级很好，就以为他一辈子都很好。从人这边来看，好土可以变坏土，荆棘可以除掉，荆棘也可以再长起来，石头可以除掉，石头可以再长起来，飞鸟可以离开，飞鸟可以再来，人生这些都会有变化的。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继续是一个好土，恩待我们继续是一个好土，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生活中不要飞鸟把我们的道夺去了。那包括我们因为不明白上帝的带领，我们就离弃了上帝。我们在生活中就求主帮助我们，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为在患难中就跌倒离开主，在患难中求主让我们更坚定。所以如果你要用就这段经文用预定论来讲，可以讲的就是这个风怎么吹，然后这都在神的预定里，我们也没办法，有的就是好，有的就是坏，或者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又会说我们可以靠着主改变一切的事，这两个都是对的。我的心田里面本来充满了石头，靠着主挪去了这些石头。我的生命里充满了飞鸟，很多东西我不懂，但主让我越来越对主渴慕，愿意去寻求，就越来越明白。我是一个很容易为世界为生活忧虑的人，但是上帝恩待我了，让我对上帝的认识越来越多，这些忧虑就除去了，就能多结果子。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的确在讲到传福音或者侍奉，我们同样的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好像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我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预定。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能够说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事通通都可以改变。我们希望每个人的心田都是一个更好的心田，每个人生活中的那些恶的东西都被除去。好，我们下面再看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好，就如果照时间来讲，看起来他写法就是讲完了以后耶稣又出去再跟大家讲道，可能实际上情形是这些比喻通通讲完了门徒才来问，只是马太觉得那个解答是很重要，所以就把它写在前面。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耶稣讲了 撒种的比喻其实有两个撒种的比喻，一个是撒在四种不同的地里，一个是就那四个重点你看一看，就是重点在四种不同的领受态度，一个是完全不懂也不去追求，一个是刚刚开始很喜欢，后来信耶稣碰到难处就不信了，第三个是被一些事情引诱或者压力让我们不能成长，第四个就是听到明白就继续成长。种是一样的种，地是不一样的地。下面那个比喻，地是一样的地，种是两种不同的种。耶稣又设个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25节，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好，各位，这每一个比喻哈，我们只能做有限的解释，只能做有限推敲，你不能够无限的这样推敲，不能够，就我们解经一定要尊重主的话，尊重主话语的权威，但是我们在尊重主话语的权威之下，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灵活的看，有的人就太讲究，讲得太细了，我们要把那个重点讲出来。现在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但他睡的时候有仇敌把麦子撒在麦子里，然后麦子就开始一起长了，然后仆人说，你撒那个好种怎么长出这些东西坏东西来，他说是仇敌做的。仇敌什么时候做的？睡觉的时候。那如果你推得太过分了，就会说耶稣睡觉了，在耶稣睡觉的时候魔鬼就来做坏事了。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不会睡觉，上帝也不会睡觉，那今天田地里怎么有这些坏东西呢？耶稣是借着在人间的一个状况来讲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上帝会打盹会睡觉，但是你应用在生活中，当然也可以，我们应用在警醒一点，他既然这里讲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面，可能这里要提醒我们，就是像以弗所书讲的，我们不要都睡觉，如果都睡觉在圣经里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就是安息，就在主里有平安，负面的意思就是邻里的糊涂。那么这里我们不能说上帝糊涂，这里我们起码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我们求主让仇敌不会把麦子趁着我们糊涂的时候撒进来。啊，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种警惕，你要小心你们当中有异端出来，有假先知出来叫你去敬拜别的神，这个神是我们列祖所信的不一样的神。啊，各位，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这几十年都有，我们不要再信传统所讲的，我们要更新，更新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神，那你要小心，我们不要打盹，不要睡觉，尤其教会里面的牧者，我们要常常的警醒，当然最警醒的我们求主让魔鬼不要把他的毒撒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听到那个异端邪说给他们趁虚而入。不是说耶稣睡觉，但是我们的确要警醒，包括最重要的警醒是各位弟兄姐对你的信仰要有更清楚的认识，免得你信了几十年，耶和华见证人一来，摩门教一来，你全面就垮掉了，在中国大陆就东方闪电一来，大家就垮掉了。我们需要对上帝的道有更深的认识，要警醒，不要让仇敌把败子撒在麦子里。这里当然是麦子撒在麦子里面，当然可以讲到说，就是非基督徒装得像基督一样，给基督很多麻烦。不过我们也可以，我们甚至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讲起， 这个他有讲这个田地就是世界，但我们也可以了解田地就是我们自己，就我们自己在领受上帝的道的时候，希望在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成长的时候，也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允许错误的思想在我们里面。有些人就是所以一般基督徒或者没有特别原因，我希望你不要去看那些异教的东西，因为你容易那个败子就进去了，要小心。当然有的时候你要护教，你非教这不可。好，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要叫麦子的成长受到拦阻，这意思就是要叫麦子的收成受到拦阻，因为败子把营养都吸去了。好了，这有很长一段时间就长苗吐穗了，败子也显出来了。哎呀，仆人就说怎么会来这么这些败子呢？他说是仇敌做的啊。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了。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就是把它拔出来啊。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融这两样一起长着，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这些我们看也要小心点看，不要一刀切哈。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防范异端，在教会里面要防范异端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包括耶稣讲的道里面，包括耶稣叫我们对假先知的防备也好，包括从旧约里面甚至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要提倡一个神观，一个什么什么新的观点是跟我们历来传的不一样的、哦、这个人就要被咒诅，甚至这个人就要被处死，我们是要防范的。就当圣经上也有讲到一棵树一直不结好果子的时候是要把它砍下来的，所以我们不是不要防范，但是圣经的真理常常要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或者不是不同角度来说明，让我们了解完全。这里仆人说要不要把那个败子把它拉把它清出来，这里说薅出来啊。注意，当主人说不要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哎呀我们要接纳那些软弱的人呐、啊，说不定他有一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把他赶出去他就完蛋了，他就失落了，我们不把他赶出去也许有一天这个败子就变成麦子了。各位，这里没有讲你不要拔出来，因为有一天麦子败子会变成麦子，在农业上是不可能的事，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耶稣没有说容忍他们一起长，在圣经有的地方说耶稣这里有说容忍他们一起长，容忍他们一起长的理由并不是那些坏蛋会变好，耶稣在这里没有讲坏那些败子会变麦子，这也不可能。不是说在实际中犯罪的人不可能变好，这是可能变好的，就是说每一个比喻都有它切切的目标，你不要用这个目标就涵盖了其他。这个比喻不是讲到教会里不要有惩治，对异端不要分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你的惩治要小心，你的或者用圣经上常常讲的你们论断判断，好像耶稣和保罗都讲不可论断，其实不可论断重点不是在判断是非对错，这我们需要有的，而是你要知道你不是绝对的上帝，你的分辨有的时候会不准的。而上帝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宁可让100颗败子在那里长，以至于麦子长得很辛苦，不要把它都拔出来了。你拔掉了100颗败子，万一在拔的时候拔掉了一颗麦子，上帝都不愿意。曹操是宁可错杀10000， 耶稣是千万不可错杀一个。所以这里没有说不要对付异端，只是在这里其实跟那个一百只羊的比喻类似的，对任何一个看起来软弱的，但是神不要他失落啊，所以容他们一起长，即使在长的时候好像有些困难和艰难。好，我之所以这样说，你不能够根据这个经文来说教会不可以有惩治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固然是在讲教会，但在这里呢也是在讲世界。你看36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就他们也不懂，我猜以当时的农民来讲，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这有没有农民，我相信以我的个性，如果是农民，或者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各位姐妹，你不是农民，但你可能喜欢种花。各位，我不是农夫，但我都知道啊。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家也有院子，我太太的工作常常就是要把那些杂草拔掉。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园丁有杂草不拔的，不管在花中的或者什么，我们都拔掉。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种过草哈，就是草地。那么在很多地方，我是在美国住了一下，我才知道养草其实也很麻烦的，那个草也有各种不同的，而且真的很奇怪，那个草里面好的草就常常容易有杂草到里面，荆棘啊或者杂草，那杂草你一定要把它拔掉，你拔一棵杂草的同时也一定会拔掉一些好草。我们从来没有，好草拔掉几个没关系嘛，只要把那个杂草去掉就好了。可是耶稣在这里讲让他们一起长，这不能应用在教会，因为这里耶稣没有在讲教会。注意第38节，他没有说田地就是教会，他说田地就是世界。那这里在讲什么？其实我从田地就是世界，你就更容易的了解了。固然这里可以用在教会，如果田地就是世界，你就更能了解一件事，就是上帝今天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把败子都拔出去。上帝总是给我们一个认识，就是上帝要保守所有属他的人，不要有一个，即便他被伤害了，会造是事实上是100个坏东西都被除掉了，即使有100个坏东西除掉，如果有一个好的被伤害了，上帝也不愿意。就这里上帝有很大的怜悯，上帝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很大的宽容，就是不希望麦子也在清除的时候被伤掉。事实上在圣经里，耶稣在这里讲到最后天使来分辨谁是麦子谁是败子，败子要被烧掉。神给你所有宽容的恩典，你没有来享受归向上帝而享受，而且把别人挤住了，上帝一定会刑罚你，不过他有一段很长的宽容的时间。好，这个麦子的比喻，我继续把它读一下哈，就38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好种我们一般解释好种就是神的话，但他在这里讲好种就是天国之子，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想到说上帝把他的种，也就是他的话，也就是他福音撒在我们心里，那如果是一个好田地的人他就长得好，不是一个好田地就长得不好，这是对的。因为刚刚第一个比喻是这样讲，可这比喻不是这样讲，这比喻是在讲，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之子，上帝把你撒在这个世界，包括现在把你撒在德国，把你撒在德国，将来可能移民到别的地方，或者始终留在德国，就是希望你能继续长大，然后结出很多子粒来。上帝把你撒在德国，撒在美国，撒在中国，撒在 二十世纪撒在二十一世纪，不管时间空间，上帝这里不是在讲撒上帝的道，是在讲撒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被上帝撒在这个世界上，要结出好，要结出果子来。哎呀，但是我们生活里面魔鬼也撒了一大堆东西，叫这个属于上帝的世界里面挤得我们挤得不得了。我们也常常求主把这些东西去掉，神也不是不会去掉，但是如果神今天真的严格的要做的话，那很他不愿意，不是他不愿意，就是他不愿意教会有任何一个人被伤害了，没任何一个基督徒被伤害掉，那只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天使能够做这个分辨的工作。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人子将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那时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各位，你是天国之子，你是麦子，你是会在神的国里，43节，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你是那个好的麦子，将来要被收在神珍藏的仓库里面。但你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生活呢？哎呀，有很多的败子，败子在这里干什么？就是41节，一切叫人跌倒的那是败子，作恶的那是败子，这些人居然掺杂在他的国度里面，上帝终有一天要把他挑出来。所以这里的比喻，我想重点在讲到基督徒在今世要忍耐，要持守，要忍耐，要忍耐，包括胜过这些叫人跌倒的事和作恶的事。所以麦子和败子的比喻里面不再讲神怎么会睡觉，结果有人去撒那个败子，也不再讲到说神在等候那些人悔改，没有，败子不能悔改的，上帝是厌恶的。但是在这个麦子败子的比喻里面，重点应该是指着这个麦子不要被败子绊倒了，不要被别人叫我们跌倒了，不要叫别人使我们被挤了，被就是你的生命要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不丰富。那神一直在保守你，也就希望你不要在这些艰难中被压倒了。这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好，下面我们先我们先看31节回来。他又设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有点争议啊，有人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指着天主教，天主教是恶的，这里是指着变态，就天主教或基督教变态了，从一个小种里面变成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是天主教变得很庞大的一个势力，这样解释不恰当，很不恰当，应该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度，好像一粒芥菜种，在看不起眼的时候看不起眼，后来成为最大，而且让人惊人，好像成为树一样，用一个夸张的比较成为树。就这里在讲到说，基督教或基督徒从很微小的地方将来可以增长到非常强大的，那这也是你们。我跟何牧师这几天也谈了一下华人基督徒在德国，我们谈一下华人基督教，不是华人了，就基督教在德国，在欧洲，在中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各位，我们谈的当然很多时候都会垂头丧气， 哎，好像没什么希望，好像我们都在苟延残喘，我们力量太微薄了。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有信心在看起来微小的时候谦卑依靠上帝，神会给我们非常伟大的结果。不是我们要骄傲要自大要自己庞大，而是我们相信上帝会做奇妙的事。所以各位，不管是德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你自己的家里，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觉得很灰心啊。尤其你如果在教会热心服侍，常常会非常的灰心。各位不要灰心，不仅是对家里不要灰心，对国家、对社会都不要灰心。并不是我们对政党或者任何上帝以外的东西有信心，而是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设立他的国度，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看起来小，看起来没有力量，终会成为一个大的。事实上教会就一直这样进行。我们感谢主。再看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比喻各位应该比较熟悉，但是恐怕又不太懂了。这个比喻可能中国大陆的北方人更能了解，就和面发面嘛。北方比较了解，北方是面食，北方比较了解。照我所知道，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弟兄、中国大陆的北方人还常常自己做这些东西。那我们南方人或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发面，也吃包子，也吃馒头，也吃面包，但自己没做过，所以不知道发面是什么。那耶稣在这里讲，天国不是像面，天国像笑。这跟刚才芥菜种一样，都是从很小甚至是不知不觉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他用的字也很奇怪，我相信北方弟兄姐妹不会这样说啊。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你不会把面笑藏在面里的，面笑不是藏在面里的嘛？我自己小的，我自己也还发过面。我们是把面笑通常化在水里嘛，就根本看不到，化掉然后再弄在面粉里。耶稣为什么用一个很奇怪的字，好像用躲猫猫一样，把那面笑藏在面里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违反一般发面的原则，不是藏嘛？他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就这两个比喻有类似的地方，刚刚讲的是很小变成很大，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软弱卑微没有关系，我们信靠上帝，神是会让他自己的道、他自己的圣灵、他自己的教会有辉煌的发展。这里讲说藏，我想就在强调天国，或者我们这些天国之子，我们所发出的影响力是看不到的，就是藏起来的，你看不到，但我们使整个的面都发起来。我们不能推太多，我这里讲的是天国好像面笑，没有说天国好像面粉，是面笑。就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从小小一点可以把影响到很大，但是那个影响，我在这里看到重点是藏起来的，就是好像不能直接看得出来。34节，这都是用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又是一个藏字，发明出来讲出来。但他越讲出来，你能不能懂，可能还是不能懂，就愿意谦虚的继续学习去听。耶稣用比喻讲让我们更能明白，耶稣用比喻讲也对那些心意的人就更看不起天国的比喻，就更不相信。我们信的人却在这些困惑中、迷惑中继续愿意渴慕神，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更明白，我们更明白就结出来了，结出果子。而且我们明白这话，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为道受逼迫，我们会受患难。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记得这些比喻告诉我们的，哦，神的国，在神的国里是会被这个世界的各种东西逼迫、艰难、 挤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至宝，我们不放掉，神就让我们成为一棵大树。好，再看四十四节，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里都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各位你看哈，第一个藏，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第二个藏，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干嘛要藏啊？宝贝藏在地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的金子就把它埋在地里啊，珠宝就埋在地里啊？是不是以前以色列也会这样？我不知道。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所以看起来这应该不是有人把自己的金子或钻石珠宝埋在自己的后院里，应该不是这样。这里恐怕在讲到，我不知道了，我这样推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以色列地理，我这样推对不对？各位，你的地底下有没有宝藏？我们不一定知道。所谓地底下有宝藏是什么呢？就是你地底下有没有石油，你家的地底下有没有什么金矿，你家地底下有没有海盗放的什么东西。对，这个宝贝藏在地里，总之就是我们一般哈，那个好的矿，不管是石油是钻石是什么，就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嘛。天国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我不觉得这是你把你家的金子埋在地里被别人发现了，人家就很欢喜快乐的来把这个偷走，因为这里没有这样讲，这里没有讲说我把我家的我的钱放在地里面，然后别人看见就很高兴，然后就偷偷把它偷走，这里没有这样讲。这里讲到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已经藏在地里，为什么又要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去变卖这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个比喻只有一节经文呢，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买这块地。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门徒一样继续来，夫子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两度的藏？原来已经藏了还要再藏，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买这个地，我们还有一点懂。各位，这应该是，如果那个是你发现你家的地，不是你家的地了，有一块地荒地，那块荒地呢底下有石油，底下有钻石，底下有铀矿，假如那块地因为是荒地，大家也看不出里面有任何的宝贵，所以那块地呢很便宜，一平方公里只要一块钱，以前什么西伯利亚东北啊，美国西部常常这样，你跑一圈跑多大，就是这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如果有人发现了，哇，其实这个没有价值的土地里面藏着很宝贵的东西，我觉得我这样解释，用人性来解释，就是用人性来解释，不要讲我们想坏的事啊，我看到这块地底下如果有就会发大财了，那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向人家借钱也好，变卖一些所有来买，因为这是亿万的赚嘛。但还要有一件事，我在变卖在买的时候，我还要做一件事，我要让这块地的价值更加不为人所知，把它藏起来。因为一旦我跟人家讲，哎，我要买那块地，因为里面有石油，那你可能就买不成了嘛，别人可能捷足先登了，你把它藏起来，这我们都能懂，就这是一个宝贝，我要去买它，不要让别人竞争以至于我买不到，所以我就把它藏起来，藏起来就是把它的价值再让人家不知道，然后变卖一切所有买这个。各位，这在讲什么呢？康牧师，你讲这个如果是在讲到说 我们如何在股票很便宜的时候买，在很贵的时候卖，或者是怎么样找到一块地，找到一块地底下有石油，这已经不太可能了。股票便宜的时候买，贵的时候卖，这我们都想做，但是我们也都还是通常都是便宜的时候卖，贵的时候买。那这在讲什么？各位，这个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试货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把耶稣看成至宝？如果我们看成至宝，我们就会变卖一切所有要得到耶稣或得到神的国，并不是耶稣或神的国是钱可以买的，而是说我们把这看为至宝。我今天跟周弟兄也讲了，我们信耶稣是最大的福气，我们不仅信耶稣神祝福我们，还有一个态度，我们信耶稣就是受到一切的祸患我们还要信下去，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离弃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最棒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耶稣或者我们的信仰，在表面上看来我们基督教有什么东西吗？很多人觉得又穷又差劲，又有很不好的历史，又迷信，根本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们因着圣灵光照知道这里面有宝贝，我们就好像花所有的力气，所有的一切要得到它。把它藏起来不是要别人不知道，把它藏起来意思是我一定要完全得到这个好东西。藏的意思是宝贝的意思，在这里第二个藏的意思是宝贝的意思。天国对你来讲可能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你是不是知道它的宝贝，而且继续珍惜它，不要任何人把它夺去了。那么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同样的让你看到神的国是最宝贵的，值得你舍弃一切来得到。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再用两分钟的时间看看，你要离开可以离开，两分钟看可不可以再把这个比喻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经既是用比喻，比喻的解释就不敢说一定是怎么样。道理，譬如说三位一体或童女怀孕，这些道理我们最起码在字面上要坚守住，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可以有别的解释，乱七八糟的解释。但是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只要忠于那个文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比喻就有不同的看法。刚刚我讲的天国或者那个珠子，我们可以说是耶稣，我们可以说是天国，就是别人看不起，但我们被圣灵光照觉得这是至宝，我们就撇弃一切来跟随耶稣，然后我们也尽我们一切力量让我们这个信仰保存在我们里面，绝对不被威迫利诱患难所动摇。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天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至宝。但你也可以把这个比喻颠倒过来讲，那个宝贝或者重价的珠子就是我们，那个人就是上帝，他来这个人间要寻找宝贝，当他找到了，上帝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把我们买回去，变卖一切所有就是耶稣，上帝舍弃自己的儿子用他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这两个比喻，这两种解释其实可以变成一种，不管是上帝在我们世人罪人的眼中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或者我们这些罪人在上帝的眼中应该是最可憎可耻的，但是因着神奇妙的恩典，我们会看重上帝为宝贝，上帝也因为他自己做的拯救工作看我们为宝贝。有这比喻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听到听比喻、看圣经、祷告、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一切的事上，主求主让我们被圣灵光照，知道你的宝贝珍惜可靠，而让我们把你当作至宝。主啊，因为你的确是把我们当至宝， 让我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因为你的确舍弃你自己宝贵的儿子来换取我们。我们献上感恩，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一切的活动，明天的敬拜和我们这一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